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疫情。据新唐人北京时间2026年7月23日的信息，大陆新冠疫情升温，30间医院数据被公开。消息称中国大陆新冠疫情再次升温，一份涵盖20几个省份的30家综合性医院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6月以来，新冠阳性病例数显著升高。这份数据报告是由中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宏云在7月20日提供给文汇报的。数据由中共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临床病原微生物网络实验室汇总。数据显示，进入2026年6月以来，新冠阳性病例显著升高。网络在6月1日到30日之内，共监测到临床新冠阳性病例1316例，较2026年初增加了6倍。7月的病例数相较6月继续升高，显示新冠疫情的确处于上升的趋势。这1316例就诊的综合医院的新冠患者之中，有689例接受了抗病毒治疗，16例接受了 ICU 治疗。在7月19日，有关新冠又来了，新冠又来，南方地区出现新波峰等话题冲上了热搜榜，亦都引发关注。大陆网友纷纷留言，根本没有停过，只是没有报道。又有人说一直都在这里，没有消失过。又有人说现在抽血化验都不抽新冠了，只有 AB 流和支原体。又有人说他从来都没有走，只是不测新冠以后，很多人就当成普通的感冒发烧而忽略了。而综合网友的讲法都是指向同一个方向，新冠并没有离开过中国，只是中国政府隐瞒疫情。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今次会不认不认还需认呢？这个才是大问题啊。他们可能forecast到未来的新冠疫情是会大爆发，因为自2026年1月到6月已经以6倍的增幅超级爆发了。再加上近期中国到处水灾、溃坝、山泥倾泻等，不单止在广西发生，在这些死人冧楼之后伴随而来的瘟疫更加是难以估计。因为通常官方都不会统计或者公布有关伤亡数据，特别是疫情。这样看起上来，中国虽然加入了世卫组织，但是中国一啲都不负责任，这个是值得国际谴责的。讲完了新冠，我们来讲一讲广西水库溃坝的消息。台风美沙克重创了广西，横州市多座水库垮塌，酿成了洪灾，造成更重大的伤亡。村民披露水库溃坝背后的隐情，认为是养殖场拖延了泄洪时间造成的人祸。村民说人祸酿灾，养殖场延误了泄洪。受到美沙克的影响，7月4到6日，广西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多个地区出现了历史极值降雨，有 37.5 万人受灾，其中横州市陆南水库在7月6日发生了溃坝，洪水倾泻而下，水库下游的陆南村、云表镇等村镇受到严重的灾害。 对于洛南水库溃坝，云表镇村民杨建成在7月15日话俾大纪元记者听，并非单纯是天灾，呢次就是人祸。仲强调佢唔系造谣。据佢了解，喺7月5日晚8点，水库已经要求打开闸门泄洪，但系因为水库承包养鱼，养鱼户话要等佢哋拉好网先至能够开闸，直到7月6日上午8点先至开始操作。最后闸门冇打开，网丝绳断咗，然后9点就溃坝。佢话村委先至通知我哋村民，半个钟头水就浸到我屋企二楼。鹿南村村民陈伟亦都感同身受，佢话呢个应该系人祸。我听讲养殖场嘅人唔俾开闸，仲话嗰个闸门拉上咗就断啦，又冲翻到底下去。佢认为如果喺5日能够提前放水，我哋水库应该不至于浸过顶。陈伟描述坝体嘅情况话，而家鹿南水库里面都干咗，都见底啦，闸门卡喺嗰度。真正冲垮堤坝嘅唔系开门嗰度，而系旁边直接破咗一个好大嘅缺口。坝体浸过咗顶以后，肯定就系会破噶啦。上千嘅村民逃到山上。在回忆洪水冲落嚟的情况的时候，陈伟嘉说在7月6日上午洪水来势很快，那个时候水坝不是冲破了吗？水就一直往下流，我们大部分人都向山上逃命。鹿南村距离鹿南水库不到1公里，他说当时还在睡觉，手机响，他将我震醒，我起来看一看，村里面的人都走晒了。我马上敲我妹妹的门，带着她向山上跑。她说当时根本顾不上收拾财物，就穿着睡衣地跑。那个时候边个还得闲去拿东西，乜都不敢拿。我们刚跑到山上，洪水就直接追着我们下来了。她说山上应该有1000人左右，下面那些村民有一部分人应该走不及了。有些村屋被毁，村民不敢回家住。由于鹿南村所在的地势比较高，洪水当日就退了，但是低洼地区损失惨重。陈家伟回村里面看到的景象令他震惊，他说就是乱七八糟，门窗都烂了，到处都是洪水冲入来的杂物。他还说一楼全部被淹，一楼家私几乎全部报废。他还说有一些屋被冲毁了，有一些就剩下个厕所，有些只是剩下地基。现在很多村民都不敢回家住，屋的地基都松了，还有哪个够胆住？目前不少受灾的居民暂时正住在学校安置点，亦都有人投靠亲友。陈家伟告诉记者听，我哋当日水退以后就去咗外婆家度住，我哋屋企已经住唔到啦。而水库附近嘅村庄几乎系冇逃生嘅时间。据官方通报称，截至7月9日，广西全区因洪灾有39人死亡，9人失联。其中鹿南水库溃坝致死26人，7人失联，后续就冇数字更新，官方数据引发外界质疑。多位当地村民此前话俾大纪元听，呢次洪灾致死人数实际上至少4位数字，即使系几千人啦。有啲成座村一个人都冇剩。鹿南村村民陈家伟表示，官方尚未公布完整的数据，但是他相信实际情况非常严重。他认为距离水库最近的村庄几乎都没有逃生的时间，堤坝下面那些人绝对来不及走，那个水一落来就冲落来，老人家怎么走呢？ 佢话洪水嘅威力极大，嗰个水能够将铁冲弯。你谂谂个冲击力有几大？十几米高嘅大榕树都被连根拔起。佢仲话下游嘅独田村基本上被夷为平地。此外，目前仲有上游村庄同埋外界失联。佢话一啲村里边根本联系唔到人，啲人都走唔到出嚟。村民嘅积蓄都毁于一旦，只系盼望重建家园。对于普通嘅农家而言，呢场洪灾意味住多年嘅积蓄几乎系瞬间归零。陈家伟话：我哋辛辛苦苦一辈人就起咗呢一栋房，而家被冲得乜都冇啦，只系剩翻个地基，真系冇办法。佢话：我爸爸起呢间屋差不多花咗二三十万，连埋装修整咗三四年时间。佢话佢妈妈喺工厂里边打螺丝钉，父亲就做门窗散工，一家人多年嚟辛苦先至有属于自己嘅屋企。你话起一栋房几唔容易，有啲人仲系借钱嚟起嘅添。而今面对满目疮痍嘅家园，他希望社会各界的捐赠能够真正帮助到灾民。他还说希望那些款项一分一毫都能够帮到我们重建家园，而不是被贪官克扣，或者最后都不能够落到我们手上。看来陈家伟是看得通国情的信民。如果中国各处的灾民都好像这位陈家伟那么顺从，中共国的官僚就冇晒烦恼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于今年七月一日，中共实施咗所谓嘅民族团结促进法以后，世界各地都明显感受到中共跨国镇压嘅力度，而且系趋向于暴力。先系台湾此版名夫被打脸。再有就是英国的中国大使馆人员使用电击的工具对付示威者。后来在泰国有不明数量的中国人士被包机送终，当中有一名张信燕女士曾经参选过香港议会的，被国际呼吁营救。当她将要搭上去加拿大的飞机的时候，在机场被截回，现在还被困在曼谷的羁留监狱。至于在美国纽约，著名民运人士戒立健，据他所称，他是被中共特务袭击，先是用汽车撞他，继而有武装人员直接向他施暴。那不知大家明不明这个跨境镇压除了是用武装特工将目标人物绑架、袭击甚至是杀害，这些这嘅行为是严重干犯了他国的主权，对所在国构成了国安的威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譬如好像那些海外中共警察110的办公室，他们可以做很多事，联络当地的黑社会，联络当地的所谓侨领，在必要时上街造反、放火甚至暴动。现在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对这件事已经高度警觉了。那全世界到底那个警觉性去到哪里呢？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在瑞士，就在刚刚的7月21日，瑞士有124名议员联署谴责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 为了反对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跨国镇压和持续迫害，来自瑞士日内瓦州、沃州、佛里堡州、纳沙泰尔州、瓦莱州、裕拉州和提揭洛州等地，有124名各级议员联合签署了关于中共跨国镇压法轮功学员的跨议会声明，声明强烈谴责中共对法轮功长达27年的残酷迫害，以及延伸至海外的跨国镇压，并呼吁瑞士联邦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法轮功学员在瑞士的基本权利和安全，同时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宣言译文如下：关于对法轮功修炼人跨国镇压的议员联合宣言。我们下列签署声明的议员强烈谴责中共政府对法轮功超过26年的残酷镇压，这场开始在中国境内的迫害如今已经延伸到海外。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源于佛教传统的古老修炼方法，尊崇真善忍普世价值，通过轻柔和有力的动作，即是气功，来到改善身心健康。但是自从1999年以来，中共政权一直试图妖魔化、非人化法轮功群体，并企图将他们铲除。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共严重侵犯人权，包括剥夺法轮功学员的生存条件、非法监禁、洗脑、酷刑乃至强制活摘器官。有关活摘器官的罪行已经有大量资料记录，并于2019年受到伦敦独立人民法庭 China Tribunal 的谴责。如今中共政权不单止加剧了针对海外法轮功的虚假宣传，而且令人震惊的报告显示，居住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遭遇了多起的威胁、人身攻击、监控和审查事件。瑞士联邦政府网站上高发布的委拍报告 Webber Report 亦都对此有所记录。我们呼吁瑞士有关当局，第一，确保瑞士联邦宪法所保障的基本自由在瑞士境内得到切实维护，特别是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第二，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瑞士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第三，要求中共政权立即停止这场不人道、不公正的迫害。该联署信还附有124名各级议员的照片和签署。如果以职级和地方来到分类，瑞士联邦议会议员有摩罗波古、卡洛索马鲁加、法比奥雷加齐等三名瑞士联邦议会参议员。至于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计有丹尼尔·索尔曼尼、霍尔斯·费尔曼、里耶勒、鲁迪·贝尔利等11名瑞士联邦议会众议员。至于日内瓦州大议会议员，计有安娜·罗泽、克里斯托·伊曼诺夫、塞德里克·杨纳雷等23名大议会议员。至于日内瓦州市议会议员，计有安娜·卡隆、夏特洛·迈尔霍费尔和拿塔利亚吉等三名市议会议员。至于日内瓦市市议会议员，计有杨吕克、冯艾尔克斯、丹尼尔·达尼、帕斯托雷、帕斯卡尔·艾尔滕巴勒等七名市议会议员。至于沃州大议会议员，就有阿尼克·莫里、迪迪埃·洛里和洛伊克·巴尔代等15名大议会议员。至于沃州市议会议员，计有马提亚斯·帕基耶、伊利亚斯·庞沙尔、埃利亚拿·奥贝尔等四位市议会议员。至于佛里堡州大议会议员，计有 索菲、特里滕、埃利亚娜、艾比舍尔、让皮埃尔、杜塔等20位弗里堡州大议会议员。至于预拉州大议会议员就有帕特里克、沙皮、马丁、布雷谢、盖尔、佛罗萨尔等14位预拉州大议会议员。至于瓦莱州大议会议员就有卡罗尔、莫里索、索菲、皮利亚、德拉维、托马斯、马特等10位大议会议员。其余仲有提切洛州大议会议员玛利亚、皮亚、安布罗塞蒂、萨拉、贝雷塔、皮科利、马西莫、莫比利亚等11位大议会议员。最后仲有纳沙泰尔州大议会议员查理德吉贡、布莱兹、库尔瓦西耶同埋丹尼尔、贝尔热等3名大议会议员。咁除咗瑞士之外，最近英国同法国都提高咗佢哋对中共国呢个跨国镇压嘅警觉。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自媒体精准预告官员落马，暴露出中共体制漏洞。近来中国网络上屡次出现了自媒体提前精准预告中共官员落马的现象，引发了外界的关注。中共党刊半月谈近日发表了文章，披露这些信息的源头往往来自体制内部一些公职人员违规泄密。评论人士认为，这种新型泄密现象亦都成为了外界观察中共内部权力运作的一个窗口。中共刊物半月谈在7月17日刊文指出，近来一些中国自媒体账号透过挂简历、谐音、暗语等暗示方式精准他点，提前预告了官员出事，而且这种简历预告屡屡应验。文章举例，去年7月6日某微信公众号发布湖北省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先旺的详细简历，两日之后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公布了周先旺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联合早报梳理发现，这些披露挂简历的官员有些随后被官方通报违纪违法，亦有人是升迁调任，还有一些官员因为缺乏公开活动、任上去世等原因，引发了各种真假不分的传闻。半月谈披露部分涉案信息来自体制内部，有人充当内鬼泄露反腐和人事信息，再透过网络群组层层转卖，形成了炒富产业链。部分自媒体更加藉此吸引流量牟利。据报道，贵州等地已经展开了专项整治。近年来，中共亦都持续加强了对自媒体和网络平台的监管，要求清理涉及政治、人事等敏感信息。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认为，习近平上台之后持续强化资讯管控，但是控制越严，体制内利益分化和不满情绪反而增加，而不同的动机的人参与执行，亦都使到官方难以做到滴水不漏。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说，他这个管控压得越多，里头不服气的、里头受伤的人亦都就越多，在内部工作的人有一些可能是潜伏的反贼，有一些是受到伤害的，有一些是思想发生转变不满的，他们 就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用漏洞来到去发现他们希望发的信息。还有一大部分人就是为了钱，所以你就会看到一些乱象在里面。冯崇义表示，中共在人事布局和重大政治节点前，一直希望做到全面保密，但是人事调整涉及权力和利益重新分配，各方面博弈亦都增加了敏感信息外流的可能。冯崇义说，他要开党代会，开什么会，很早以前就一级一级在这里操作，再将下面先定好，包括指定啲乜嘢人，人事安排都做好咗啦，然后就按部就班。但係里头有人上就有人落，有人高升就有人被贬，所以里头佢哋嘅利益係唔同嘅。所以呢个控制係官方，佢有想放风，想藉助媒体包括自媒体在内放风，但係有好多不满嘅人亦都喺度乱放风。中共地方今年迎来了集中换届，明年又将会召开二十一大。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认为，官媒对此公开披露这类现象，反映他希望在重要政治节点前揭止体制内泄密。不过掌握敏感信息本身就具有高度政治价值，因此相关现象未必容易杜绝。台湾国防研究院研究员沈明失他说，权力斗争这种信息的透露或者是攻击，当然和今年的五中全会或者是明年的二十一大是非常有关系的。某一派系的人如果说这类的信息多了之后，即使不是事实，他就形成了一股党内的民意，在没有办法官宣的情况之下，这些谣言或者小道消息就成为了这种铺陈合法性、正当性的主要管道。但是这个是有致命的吸引力来的。这些官员或者自媒体能够掌握到这类权威性的信息，甚至可以打击对手，他当然不会轻易放过。沈明失指出，真假交错的信息持续流传，反而让外界更容易观察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和派系互动。沈明失说，譬如一个信息出来之后出现了相反的信息，到底哪个阵营传出来的，然后传出来以后各方有些什么反应等等，其实可以让外界更加看出中共内部权力的斗争，或者是证明这件被传出来的事情中共所在意的，这个就让它的真实性大为提高。从以前多数由外面放风，到如今中国境内自媒体提早预告中共官场信息流动的新变化，仍然值得继续观察。
嘿嘿，据我说呢，中共官媒发放假信息四围放风，这个是官媒不嬲的工作日常来的，怎可能不放假信息呢？现在他发放假信息的专利就好像被民间奔了一块肉去咁样。当然民间的自媒体要发放这些假信息亦都不是个个都能够做得到的。发放人本身是有一定的人脉，在各方面认识的人不少的。当中真真假假，好多消息都是藉此发放出来，有些是弄假成真，有些就是将真的将它作假之后来到打击对手，这样东西由来已久，禁之不绝。现在中共党媒出来自我踢爆，是不是想将这些信息另外包上一层有毒的糖衣，使到受众不敢相信啊？看来官媒今次自我踢爆，将这些事件披露出来，不单止无助于他们将那些信息包上有毒的糖衣，更加令到人头脑更加清醒地对待一切这些网上流传的信息，不单止是官方发放的信息。但是我们可以再想回，如果真的有一套网络能够将官方的重要信息层层地通过民间的自媒体将它发放到出来，而形成官方所讲的产业链或者既得利益者，如果真的有可能这样的话，这样
亦都不失为一件好嘅事情，起码能够令到民众多一个渠道获得真正嘅信息，或者叫做秘密嘅信息啦。而呢啲信息往往都系官方永远都唔会发放嘅，因为你懂得。咁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我哋讲开信息嘅交流啊，咁我要问一问大家，如果有人要挟你要交出密码，你会点做呢？呢个系信博士喺大纪元一个专栏里面所提出嚟嘅内容。咁我哋而家就嚟睇一睇信博士嘅文章，文章嘅内容如下：无限扩权不受制限。大部分普通法地区都订立咗保障个人私隐嘅基本权利，如果装置锁上咗，执法人员喺绝大部分嘅情况之下是冇权要求当事人解锁。在普通法之下有免于自证罪行的原则，即是个人不需要提供任何证据或者资讯来到证明自己冇犯罪，例如提供密码等等。当然亦都有特殊情况，例如取得法庭手令行使相关的权力的制衡，依靠的是法治体制。在极权地区，行政、立法、司法机构都是服务于政权的工具，立法和司法机关只是橡皮图章，负责替政府扩充和合法化权力。较早前某地方就不用立法，直接利用行政手段宣布，只要警方合理怀疑装置与危害国家安全有关，取得法庭命令就可以强制当事人交出密码或者解锁。如果当事人不配合又或者误导，就可能被判监。由于这个地区的国家安全定义不清晰，执法者申请法令时更加可以因为国安机密原则不公开理据，法庭根本就没有能力质疑，只是能够按政权需要而批准。一旦政权取得了装置密码，就可以进入装置攞走资料，亦都可能要求进一步解锁入面上锁的档案和软件。由于数码紧密联系，装置可能联想其他账户，甚至有密码管理器，政权就可以顺藤摸瓜咁样取得相关账户内的资料同埋登入密码，影响之深可想而知。商家到访一啲地区，需要绝对小心安排随身嘅装置，避免敏感商业秘密被当地藉以法律之名攞走。身份特殊、政治敏感嘅人士亦都系咁，喺依法管治嘅地方，请依法行事。资料集中，风险极高。其实要取得装置密码的人又何止是政权，还有滥权者、假扮执法者、黑社会、不法分子。在虚拟货币的世界就经常出现勒索事件，利用威逼手段要求当事人交出密码。政权扩权事件亦都正好是提醒大家及早准备的重要性。今时今日，大部分人贪方便，将所有资讯集中在一个装置、一个电邮、一个云端账户处理，在胁迫下失去了所有资料。亦都有不少人误以为资讯处理之后删除就可以，其实删除资料以至无法复原 并非想象之中咁容易，而且处理资料时可能留低咗各种记录、痕迹、元素。喺鉴证分析下，你无法否认曾经处理或者拥有资料。今日好多装置入面嘅 AI 同埋回顾功能，一旦装置被解锁，呢啲资料可能令你被进一步胁迫。如果你有预先制定资讯分割处理嘅策略，就有机会金蝉脱壳，交出装置密码，以少量损失保存最重要嘅资料。关键系对方无法证明你拥有未交出嘅资料。策略重点是将一般资料、敏感资料或者计划彻底分开处理，不能够有共通作业系统和账户。最理想的做法就是利用外接的 USB 或者 microSD 执行的作业系统和储存。只要硬碟合理收藏，平时就使用惯常的无伤大雅硬碟，第三方取得亦无法证明有第二啲硬碟存在。在实际操作上，以单板电脑较为方便，请将作业系统和浏览器版本尽量保持一致。例如使用 Linux 系统的某个 distro， 让系统指纹保持一致，并使用 VPN， 将整个作业系统加密以加强保安。小心留下蛛丝马迹。或者有人会提议将资料放入加密库，同时设立一个隐藏加密库。Veracruz 提供相关功能，理论上对方无法证明隐藏加密库的存在，而当受胁迫时可以提供外部加密。但是此举要留意有几点是关键的。第一，隐藏加密库只能够占非常小部分，否则深入分析储存可能提高怀疑。第二，外部加密库需要保持资料更新，作为经常使用的理据。第三，处理隐藏加密库档案需要非常小心，再入加密库和处理档案的时候可能留下各种记录，种类繁多，包括开启路径、软件开启记录、临时档、 page file、 index file 等等。彻底清洗这些记录需要专业知识和工具，一旦留有蛛丝马迹，就有机会受到进一步胁迫。我建议使用外接较为旧而且同样款式的 USB 或者 microSD， 上载加密库时使用虚拟系统、沙盒或者 RAM disk 等功能，使用铅笔彻底清洗储存。另外，手机是绝对不能够处理敏感资料的装置，切勿留有任何处理敏感资料的记录。你如果需要使用手机，必须是一部独立并且只是作为处理敏感资料用途。长期使用 VPN 和 WiFi 并稳妥收藏，请开启不同的电邮和云端储存账户，作为不同的用途。登记和使用时务必连接 VPN， 避免任何敏感账户与正常账户联系，留意两次认证，不要将敏感账户的第二次认证放在同一认证软件处理。请对身边的资料收集，例如天眼、闭路电视，对身边窥看等保持高度警惕。电影桥段就已经重复提醒大家，敌方先会对目标人物跟踪一段时间，然后落手。处理敏感资料和装置必须在高度私隐的地方进行，对付无耻之徒请保持冷静，不要硬碰，需要的时候以牺牲小部分来到保存大局。知识和准备就是你最佳的防护罩。文章至此结束，好多谢信博士的意见。文章里面所提到的敏感地区和无耻之徒，不知大家觉得是哪个，请随便对号入座。讲到这里，我们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